在西，
我们观察
前面这些贤人能够拒绝来奔，
有的是得利于数字，也就是所谓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些是害怕损阴德，恐怕会折福损寿。其中的学问虽有不同，
但是却同样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人我两全的道理。
当此之时，福至心灵，那种快乐就像已经登上青天一般，
不必等到福报到来才感到快乐呀。
然而拒绝来奔的方法也不一样，
必须预先详细了解，然后真遇上时才不会被迷惑。
一般来说，
持严正的态度，厉声呵斥拒绝，
使他立刻退离的固然很多，
但是更有些人被拒绝还不肯走啊。
例如陆荣假托病未痊愈和他约定，
等我的病痊愈之后再来，
这种方法都是可以效法的。倘若有机会可以开门出去，就如曹芬之干脆到他人家中住宿，
也是保全道德之人善于应付的方法。
又有以死来要挟的人，就像茅鹿门拒绝来奔的婢女，婢女说，
若是你不答应，那我只有一死罢了。
茅鹿门不为所动，整晚都拒绝他，
而他还活得好好的呀。
例如陈医生连说，
不可不可，
于是就推开窗户，整晚都站在庭院外面淋露水，发誓说
死也绝不做苟且淫荡的行为，
并且还有兼具百金赠送的诱惑，仍然严拒邪淫之人。
如此清白之德行，英明果断的行为，实在值得我们效法呀。
若是门户已经关闭，
而女子仍然站在门外，
此时绝对不可以开门，到了明天早上就托故辞职回家，而对方仍然叮咛
要再回来哦，
也绝对不可以再回来。然而必须
终身都不说出此事啊。
虽然像妻子那么亲近的人也不知道这事，
这样才能成就圣德呀。
因为这阴德而考上状元，达到显要的地位，光宗耀祖，绵延子孙。
这与其他积累德行的方法相较，其中的难易相差非常大呀。
故事：
从前浙江有一位指挥使，
聘请了一位教师到家中教导儿子读书。
有一天老师受到风寒，为了让他发汗并快点好，指挥使就叫儿子
去拿棉被给老师盖，
却误卷了母亲的一只鞋子在里面。
当病愈归还棉被时，鞋子就落在席边，老师跟他儿子都不知道。
指挥使看到后就怀疑，
妻子居然和老师私通。
妻子很不服气，他就派遣婢女假托是妻子吩咐前去邀约老师。
老师很愤怒地斥责婢女，
指挥使随后又强迫妻子，
你亲自前往邀约，
自己则手拿利刃躲在门边
等候老师开门时就有所行动。
老师非常坚决地拒绝说，
承蒙您丈夫看得起我，言请我来教您儿子读书，我怎么可以暗中做出这种堕落的行为？
最后誓死都不开门。第二天的清晨，老师就借故辞去职务。指挥使就对老师说，
先生，您真是一位君子啊。
于是就将这件事情的始末说清楚，
同时向老师谢罪，并将他挽留下来。当年老师就考取了功名。
从前程砚兵在一次战役中攻下了宁城，
宁城在前热河省平泉县东北。
左右的人进献三个处女，都非常的美丽。 这时成功正酒醉，就告诉女子们说，
你们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怎么敢侵犯你们呢？
于是将自己锁在一间房子里，等到天亮时就查访他们的父母，并且将他们归还。
后来官当到视察，活到93岁，一一向亲友告别之后才死，所有的儿子都很显贵。
明朝时，江阴人徐熙在当兵房吏时，
明清时兵房吏是州县官府的部门之一，执掌兵事。
有边疆来人要选拔壮丁去镇守边疆，却误选了一个人，
但是这人无法说明理由，想去恳求徐熙帮忙免除。
由于他家很穷，只有妻子长得美艳，
于是就准备了一桌酒席招待徐熙，并命妻子作陪。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这人就借故离去。此时徐熙赶紧走出门外，他的妻子恐怕
徐熙离开之后事情无法成功啊，
于是就强行拉住他的衣服要他留下，并且告诉徐熙说，
这是我丈夫的心意啊。
而徐熙则严厉地拒绝，
并且拉开衣服之后毅然地离去，
隔天再深深地斥责她的丈夫，最后还是为她辩白，免除到边疆当兵。
后来徐熙官当到了吏部尚书。
从前福建的张文启和周某为了逃避匪寇之难，一同到山洞中躲避。
有一位美女比他们先到洞内避难，看到有男人来就仓皇地想要离去。
张文启说，
你现在出去必定会遇到匪寇，我们都是老实人，也是逃避匪寇才来到此地，绝对不敢侵犯你。
到了半夜时，周某几次想要奸污他，
都被张文启尽力地制止了。
到天亮时，张文启就邀周某，
我们两个一同出山去探听探听消息。
他的用意是在
带周某出去，让那位女子能够安心地待在那里。
当出山打听后，知道匪寇已经离去，
于是伙同村里的父老一同到山洞中问明女子父母的姓名及所住的地方后，张文启赶快请村里的父老送他回家。
不久，有一位黄姓人家准备了很多的嫁妆招纳张文启为女婿。
原来就是那位避难的美女，他的父亲为了感谢张文启的恩德，所以招他为婿，后来生了两个儿子，都中仕当官。
从前鱼干的陈生，
鱼干在今天的江西南昌以东，
医术非常的高明。有一位穷人病得快要死时，陈生将他治好，也不要求回报。
后来有一次，陈生傍晚经过他家，因而就被留下来过夜。
婆婆告诉媳妇说，
媳妇啊，你丈夫的命实在是陈生救活的，为何不陪他过夜以报答恩情啊？
媳妇就答应了。到了晚上，媳妇去找陈生，陈生拒绝说，
你婆婆不会同意吧？
媳妇说，
这是我婆婆的意思。
陈生又说，
你先生不会同意吧？
媳妇说，
我先生的命是你所赐，他不会干涉我的。
陈生说，
不可以。
媳妇就强行要陪侍，陈生连连说，
不可不可。
于是端坐到天亮，
而且取笔连写不可的字样在桌上。
后来几乎不能坚持，又大叫说，
不可两字实在很难办到啊。
于是推开窗户，站在庭院淋露水，
到天亮后才离去。
后来陈生儿子去参加考试，
主考官不想录取他的文章，
忽然听到有人呼叫说，
不可。
于是在审阅后又想放弃，这时又听到连声叫说，
不可不可。
最后又在批阅，决定要放弃时，忽然又听到大声呼叫说：“
不可两字，很难做到啊！”
而且不停地连说数声。
主考官因此录取他，后来又考中了进士。
在西，
以上都是
居心光明坦荡，没有私欲的实力。
然而因为缺乏天理与人欲交战的实力，
所以才叙述此一坚持于江乱的案例，作为世人的榜样啊。
故事：
从前金华有一位齐望，
金华在今天的浙江境内，
到了50岁还没有儿子，相士说：“
你的身上有恶气，必定是做了亏心事啊。”
齐望说：“
我在年少时曾经奸淫过他人家中的妻妾。”
相士大惊说：“
啊，犯了这种罪恶，应该受到绝子绝孙的报应。须知奸淫的罪恶最难忏悔，必须要行大善才能回转天意呀。”
齐望因而悔改，开始第一年，别人要做善事，
他都必定乐于施舍，一点也不吝啬。
相士说：“
还不够。”
再过一年，凡是遇到难以施行的善事，
他都首先捐出了半数以上。
相士说：“
还是不够啊。”
到了第三年，他就独自一人行善，不肯稍让别人。相士说：“
你的阴质纹已经浮现，不怕没有儿子了。”
后来果然生了一个�儿子。
齐望活到了70岁，还能够含饴弄孙呢。
明朝的吕清平日喜欢谈论淫秽之事和偷看妇女，
到了30岁还很贫穷，两个儿子相继的死亡。
有一天他忽然暴毙，看到祖父很生气的对他说：“
我们家两代积善，可是你得到巨富的福报，谁知你却心爱美色，口眼都在造孽，福报都快消尽了。我怕你再犯下邪淫的罪事，后嗣就绝对没希望了，所以才诚恳地哀求明皇把你拘捕到地府看看，你便会知道利害关系了。”
吕清说：“
我听人说
奸淫他人妻女会得到绝嗣的报应啊，
我实在也很害怕，所以就未曾犯过啊。”
旁边一位民官说：“
岂止是绝嗣而已，如果女人来勾引你，也就顺水推舟不拒绝，则只有绝嗣的报应而已。若是引诱或逼迫，即常犯此罪的人，破坏伦理的人，堕胎杀夫的人，这是何等的罪恶，岂止是绝嗣而已。对于邪淫的罪恶，阳间的法律处罚较宽，但是阴间法律却处罚得很严。凡是人心一动欲念，三尸神就会自白，灶君和城隍就会申报上天。如果他们隐瞒遗漏，便是大过。你且看看，今天发落神事，投胎转生便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鬼族带着一群邪淫的罪犯，
身上系着枷锁，跪在堂前。
明王厉声吩咐说：“
某人转世成乞丐、疯子、哑巴，某人转世成娼妓、瞎子，某人两世当牛，某人十世为猪。”
随后都有鬼族押出去投胎转生。
吕清看了，吓得全身毛骨悚然。
明官说：“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你千万不要贪图短暂的欢乐， 而失去人身，应该远离女色，就如避剑一般，而且要刻印文章劝诫世人。
后来明王把吕青放回阳间，吕青就将此事刻印成
《游明录》，
印制万章来警醒世人，
并且尽力地去做善事。
到了40岁时，连生了2个儿子，
又起出家中的1两黄金以行善，
随即脱离尘俗，前往南海修道。
此事是由吕青同里的蔡京所记述的。
结语：
以上的2个案例，将忏悔邪淫所得的善报编列于此，用来告诫
已经犯的人能够坚定忏悔的信心，
实在是转祸为福的方法。哎，邪淫的罪孽笔下难以写尽，
说也说不完呐。
只是每天都希望聪明的人、
愚笨的人、
未犯的人、
已犯的人，
个个自我深思反省，
提早良心发现就好了。